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 同时也是这个 Podcast 世界忙什么的 World in 5 Minutes 的节目主持人。那这个是读书观影节目，今年2024年12月26号应该也是算是今年底的最后一集的这个节目了。那其实应该是说12月是一个这个充满着忙碌但是又既期待然后又害怕受伤害的一个月份嘛。那我不知道大家的12月或者是说大家今年过得怎么样。那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今年过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也面临了许多不同的问题，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把这个就是事情变得更明朗，然后让这个大雾退去之后可以更清楚就是接下来的方向在哪里了。那十二月也是一个当你在天气逐渐变冷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沉淀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为了这个更好的明年或者是说接下来要努力的事情先预先做准备，让自己准备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未来才可以在下一个年度更好有拥有更好的这个精神状态，跟拥有更好的准备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那其实我今年在11月份多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然后就是出差回到了台湾一趟，然后在这个回去的这一趟过程当中也见到了许多的亲朋好友。那其中一位见到的是一个大学时期在这个 UW 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时候所认识的一个好朋友。那这位好朋友呢，其实他现在在台湾从事的应该算是我们若广义上来说算是投资相关的行业啦，但是这不是重点啦，只是因为我们就是在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拨空出来聊聊天吃个饭，然后稍微 catch up 一下，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这样子。但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机会就是聊聊最近彼此工作上的变化，然后聊聊彼此最近心境上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吃饭聊着聊着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他近期应该说今年他看到了一本书，他觉得非常有帮助，然后他就很推荐我去找机会找时间读读这本书。那我们当下就是一点那个叫做什么一点那个迟疑都没有，我们在吃完非常好吃的一个螃蟹火锅之后，我们就直接杀到了这个台北这个松烟的诚品书店，我们就去买了，我们去寻找了这本书来，但其中也找了一阵子，但后来很幸运的有成功找到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翻译书，它叫做Quit, The Power of Knowing When to Walk Away。 那中文的这个书籍翻译的名称呢叫做停损的胜算。那其实如果只看到这个我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吸引人，甚至是他的副标题是写说世界扑克冠军教你如何判断何时放弃反而赢更多。那当下如果我自己看到这一本书的 title 的话，我可能会直接翻到，应该说我直接跳过这本书，直接去看下面书架上其他的书。但是因为是朋友推荐的，他跟我说其实是蛮有趣的一本书籍啦，然后也翻到书底看一看，他提出了几个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有面临这样的烦恼，你必读本书。那其中几个就包含说，现在该离职还是留在原公司，现在要卖出股票还是要继续持有，该分手还是要继续在一起，那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现在放弃会不会很可惜。我觉得这四个问题其实提得非常的好啦，因为我相信这应该包含了很多人的现阶段或者是说曾经面对过的许多问题啊，不管是从你的职业专业上面的考量，你的金钱跟整个 financial situation 的考量，又或者是你感情情感上的考量，这个都是有包含到的。那甚至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面临的这些状况啦。那其实这本书我觉得 蛮读，我现在读到大概三分之二左右。那我觉得其实它会让你一直为什么阅读的速度比较慢，因为我觉得它用到的这些 example， 可能还不要说完全没有relatable， 但是有一点距离，但是我觉得更让我阅读花更多时间，然后速度没有那么快的原因，是因为它会让我去思考，就是说，诶，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连接在一起，它跟我们的生活如何相关。那我觉得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诶，在读这本书读到现在的时候，有哪一些比较有趣的 example， 然后呢，再者是说，在这些 example 当中，又有多少是可以跟我的这个自身的经验啊连接在一起，又或者是说，它给了我什么样的这个idea 跟想法这样子啦。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基本上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毅力，你有这个 consistency 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如果你选择了不知变通，又或者是你把这个放弃从来都不当作一个选项当中，那基本上你只是落入了一个社会大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把不放弃加跟毅力跟成功以及赢家画上等号，认为说放弃啊其实是无能、失败或输家的表现。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吗？又会不会是说其实放弃不可能赢啊，赢家永不放弃这样的标签其实不代表的是世界上真实的模样？有时候会不会其实选择放弃是给你更好的这个机会去赢得更大的局面，或者是说以长期的这个大盘来说，会不会这对你自己才是更好的这个一个帮助呢？那其中另外一个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想表达的是说，其实赢家跟输家的差别不是在他与他们实际上有多厉害，但是其实很常呢是在说赢家要有办法了解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该放下。这时候面对不确定的局势的时候，如果你不会做这样子的判断，有可能你只靠运气去做决定的话，很有高的几率呢就会用运气的话只会造成更惨的局面。所以就是要在适度的时间做出停损的判断啦。你一旦有这样子的能力，你可以停止你的损失，这样子其实是提高你自己胜算的一个决策工具啦。如果因为当然你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马上放弃，但是你如果只是因为不放弃，也不代表你一定会成功。所以这本书它其实利用了很多的心理学的专业知识，然后加上它20多年的这个打扑克的技巧，然后来教你就是要精准核实的去选择放弃啦。那当然这本书用了很多不同的 example， 但是我们以封底来说，它其实把这本书 summarize 得不错。它告诉大家的几点是说，你要提升你设定目标的灵活性，让自己就是远离这个规避损失的偏误。然后呢，当坚持跟放弃两个选项势均力敌的时候，就是当你自己认为说，诶，这两个其实选项对你自己的影响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有时候会不会放弃才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然后世界会变，你会变，那你也要随着变化而改变，而不是一直持之以恒的坚持同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反而你应该要跟着这个世界在改变的时候，也跟着它慢慢一起改变啦。那根据这个改变，根据这个不同的状态以及时间点，你要去做出一个什么时候是你要终止停损的一个时间点。这是这本书我觉得透过这些不同的 example 他想要表达的啦。那当然他这个有点像是，我觉得读完之后有点像是说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面对于放弃，面对于放下，其实是没有人教学的，或者是说不管你在学校当中，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在职业的成长当中，通常大家过度专注的都是你如何完成这件事情，你如何成功的打造一件事情，你如何考高分，你如何拿到一个好工作，你如何在工作上好好表现，但是却从未有人告知你，就是说要如何的 在适时的时候转身离开，要在什么时候是对的时候可以放下，然后离开这一切的纷扰。所以其实这个畏惧其实是非常的存在的，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其实蛮容易看见，因为大家会很害怕被批评说是不是这个没有毅力啊，或者虎头蛇尾啊，又害怕说你现在放弃的时候会不会损失过去一切其他的这些努力了嘛。那这些效应其实就会让你导致这个放弃死守的这个情况不会发生。那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想要培养的应该是说一个放弃训练的一个 mindset 啦，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给自己定下一个清楚放下的时间这样子。因为当你坚持某一个选择的时候，其实虽然你只是在认为自己在坚持一个持之以恒的选择，但是同时间其实你也是放弃了其他的选择，所以你反而是被动的在放弃其他事情，而不是自己在放弃就是自己选择这件事情啦。那其实一开始这本书他提到的一个这个 example 啊，就是说攀爬这个圣母峰的这个案例。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圣母峰身为一个这个世界第一高峰，它攀爬的难度跟不管是要消耗的这个体力或者是攀爬难度是十分可怕的。那其实它也夺走了许多登山者、挑战者甚至是向导的性命，因为它非常的有非常大的这个天气跟这个路线上的困难程度嘛。所以他其实运用的这个 example 来告知大家说，像你今天如果是喜欢爬山的人，你喜欢爬上这些巅峰的这些登山客，对他们来说登上圣母峰可能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那他们也可能为了这个目标长期的去准备，长期的去思考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嘛。所以不管是在出发前的训练，甚至到当地好几个月时间去熟悉高山的环境，然后付出庞大的这个金钱成本，付出庞大的努力，然后最后呢实际去爬的时候，当他们爬到这个最上面的四号营的时候，他们要等待天气许可的时候才能去登顶挑战这个圣母峰的峰顶嘛。但是虽然你有这么多当地的这些专业向导顾问公司，让这一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体能没有那么丰富的登山客也有挑战的机会，就算是很丰富的，你还是需要这些当地的这些knowledge 吧，当地的这些向导去支持你。但是这样的准备其实也就算你付出这么多的体力上的准备、金钱上的准备，加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你也不一定能登顶成功，因为登顶的路实在太险峻。然后因为上去还不是最危险的，是你下来的时候下山其实比上山第一个更耗费你的体力，那也有更大的风险，因为通常时间会越来越晚嘛。所以专业的这些向导跟这个算是顾问公司，他们都会定下一些规矩，就是像是说，假如说你下午一点的时候还没有到达山顶，你就一定要返回四号营区，不管你距离山顶剩下20分钟、30分钟、10分钟、1个小时，任何的距离，你只要一点一到，就是必须开始返程，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才能确保就是说。在攀爬的过程当中，你不会错过放弃的时间点。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圣母峰嘛。那它其实就是在描写这个世界上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个登山领队之一，这个霍尔啊，他带着4名登山客虽然登顶了，但是他们却在返回这个四号营区的这个路上丧命。那这其实是一个真实故事啦。那这个真实故事不只有在小说、纪录片，然后在电影当中都有被这个记载。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些登顶的人，但是呢没有人知道就是当时其实在他们三面还有在他们后面呢，其实还有另外3名的登山客。那其实另外3名的登山客当天他们是一起出发的，那他们在这个四号基地营其实是听着这个向导霍尔的行前提醒。那其中一个条件其实就是说下午一点一之前一定要开始返回营区，反而是 这些听他讲的这些另外三名登山客跟他们的领队有遵守这样的规定，但是罗伯霍他们却没有，他们于下午两点的时候登上峰顶了，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成功的回到营区了。那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在当下的目标就是想要登顶嘛，但是其实以长远的角度来看，你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要安全下山，然后返回到山脚，然后最后安全的回到家中，见到你的家人朋友跟在意你的人。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其实就是因为背后的那些沉没成本，这些 sunk cost 已经过度的影响你公平的判断的能力。因为想想看，你今天如果为了要登顶，你已经去那边付出大量的金钱，你已经在那边付出大量的时间准备，可能连自己的工作都可能有影响，然后跟家人的关系也不一定说大家都是支持的嘛。但是你只距离山顶就只剩下几百公尺，剩下多一点点的路的时候，如果你这一次没有成功，你下一次真的会有机会来挑战吗？就是因为你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的这个情况下，才导致你没有办法很完善的很公平的去判断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情况下，要怎么去选择到底什么样是你的目标，什么样是你 long term 该去专注的事情。而且就是说太过 stubborn， 太过固执的自我承诺跟目标，会不会反而其实就是你沉没成本的一部分，最后导致你根本没有办法达成你目标的一个最大原因啦。所以虽然有一个好的目标，有一个壮大的目标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在执行达成这个目标之前，要先想好停损的条件。就是假如说这个人你想要去登顶，但是你像这个向导所说的，像这个登山领队所说的，你要设好你什么时候要选择返回的路程。那就像你在一些公司的情况下，你要去设好说，这个产品开发如果在多久的时间内没有办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不是就应该要放弃，而不是一直在坚持一些会造成你沉没成本一直增加，然后一直扩大雪球越来越大的这个一个情况了。所以呢，我觉得用这个 example 我们可以提到，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放弃者，你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你要有一个 kill criteria， 就是说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你要设一个停损点，像爬山的时候你可能要决定说，什么时候是你最后可以坚持下去的时间，什么时候是一个你确定一定要强制停止执行这件事情的一个时间跟基准点，这样子你才能确定自己是有这个高几率可以完成目标，又或者是说高几率可以遵守自己放弃的这个标准，在长期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达成目标了。所以在创造这个放弃的 condition跟条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第一个写出非常清楚的这个状态跟时间，让自己是可以去遵守的。那你自己也要去 honor 它啦，因为你就算定出来自己不去执行它，自己不去尊重自己定出来的这个停损的界限，你等于说你定的再多都没有用啦。那当然假如说你到这个时间你还没有办法完成你的目标的时候，你还是要去你如果还是在犹豫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还是要继续执行的时候，至少你有给自己这个机会去思考说，你下一个放弃条款是什么时候该去制定，跟什么时候该去执行。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他用的 example 叫做 monkeys and pedestals， 就是说这其实书里面他们用这个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一个创新部门的一个 CEO， 他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这个决策模型啊，就是说像你如果今天要训练一只猴子坐在一个基座上玩火把，你要选择先建立这个基座还是要先训练猴子，那到底是建这个基座比较重要还是训练猴子比较重要呢？那在这本书的这个逻辑跟框架之下，他认为的正确答案是先训练猴子，因为今天训练猴子的确比建立一个基座困难。当你训练好猴子之后，要建立一个基座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就可以 快速的去达成的一件事情嘛，所以真正的困难不是去建立那个基座，而是训练一只会玩我火把的猴子，而这样子的这个成本才会是比较大的。所以要先去提醒你，就是这一部分是说，这个模型其实是要告诉你，你要在这个问题当中找到真正困难的部分，先去确认这个困难的部分是有完成的 feasibility， 有点像是做一个 feasibility 可行性评估、可行性实验，确定它是可以达成、可以做到的的情况下呢，再去执行这个计划或者是这个方案的其他方面。所以当你确定这个困难的部分的时候，你就可以确定你的 bottleneck 可能会出现在哪里。那如果这个瓶颈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什么时候该放弃？就是连回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放弃条款吧。那所以在开始一个新的计划之前，要先了解说真正要解决的困难是什么，而不是就从计划的一开始开始执行。那你可能前期投入的成本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这些都会变成你的沉没成本。直到你遇到困难的这一个项目或者是进度的时候，先前的这些沉没成本会影响到你判断要不要坚持去完成这个bottleneck 或者是这个困难项目的这个抉择了。那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是这个在矽谷当中文化，或者是说在现代 entrepreneurship 当中，现在的创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fail early and pivot early， 就是说战略上的这个转向。也可以说是你是放弃，但是你同时间也是找寻一条新的这个出路嘛。那这本书在很前期的地方就提到了这个Slack 这个共同合作平台的创办人，他曾经有建立一个线上游戏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有点像是一个 open box 或者 open world sandbox 的一个游戏平台，那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在这个群体里面受到非常大的欢迎啦。但是后来他发现说，这个游戏啊，其实虽然游戏的人数、用户有在增加，但是他们一直投入的这个开发成本、广告成本，其实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盈利模式。他们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关闭这个游戏。那其实在这个游戏开发的公司当中，他们有一个内部沟通的这个讯息系统，他们自己打造的，结合了类似电子邮件啊、即时讯息啊，跟一些布告栏。但他们后来将这个产品命名为 Slack， 然后重新推播，或者是重新推广到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应该说市场上面。那推出之后呢，它也是受到很多不管是新创公司又或者是各种不同平台的一个 这个叫做信任，然后也有许多的这个公司行号啊采用这样子的平台去做协作。那直到他在2019年的时候以高达200亿美金的这个市值上市，后来呢又以280亿美金的价格卖给了这个Salesforce， 就是这个世界上应该算最大的 CRM 平台嘛。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他重复的要一直告知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了解什么时候该放弃的这个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但你要怎么样去定下那个时机，那这个就是你一开始要先做的这个抉择，跟 identify 你的 bottleneck 跟你的困难，然后呢在放弃之后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并不是说你放弃的时候就要将你过去的努力全部都抛到脑后，然后不去使用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他应该想表达的是说，当你用了这些当你放弃之后，过去这些东西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你，怎么样可以去真正的去让它发挥它的效益。或许这个舞台原本你给他的舞台不是他最适合的舞台，但是很有可能其实他到一个新的舞台的时候，他的表现跟他整体的这个整个是更适合他在那个舞台上发挥，那这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情况嘛。那这个就会也连接到我们应该是有点像是经济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 opportunity cost 嘛，机会成本。那你要去认可的，应该是说要去be aware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去选择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会去产生更你同时间也会产生一些成本嘛，就是你选择这个机会，但是同时间它一定也是有成本的存在。那在你选择的时候一步应该是去思考的是你投入的多少，而是想象你未来可以拿到的potential gain 是多少，然后在你这样的一个 mindset 下做决定，可能会帮助你避免你像我刚刚所说的被你的 sunk cost 所影响嘛。那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站在对立面上的一些这个论点啦，有些人会说这本书第一个他没有给出很多可以跟你的 practical 生活，跟你实际的 day to day 生活当中可以很完全连接跟 relate to 的 example， 可能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故事啊，比较圆的这种故事啊，但是实际上可以对读者能怎么样去运用在生活当中，他并没有很给你很清楚的这个的举例或者是说范例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有点把它oversimplify， 把一些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他并没有把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去把它的各种 factor 拿出来解释，他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一个黑与白的选择，基本上是选择坚持或者是放弃。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当然他一定是非常的 comprehensive， 他一定是非常的需要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很多通盘的思考跟决定，才有办法去达到一个最后的共识嘛。那当然这个在生活当中这个可能不是像这么简单就可以做一个黑与白的选择，而是它需要很多的顾虑跟很多的想法跟很多的考量嘛。那这个就是说了，你其实第一个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这个 instinct， 那一部分是要去看实际上的证据，然后去评估出一个最好的选择。那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又认为很推崇像 data driven 的 decision making， 其实它是 feed into 这个我们刚刚所说这本书的 concept 的，因为当你拥有这些数据的时候，它也可以来帮助你做出一个更理性而且更有通盘考量的一个决策啦，而不会被你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又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偏好所去受到这个干涉跟影响啦。那当然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有一些人对这本书的批评，的确它里面讲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这种 example， 包含企业上的决定啊，又或者是说这样非常极端，在这个圣母峰上是这个生与死的选择，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决定可能并不是那么的 直接嘛，有可能像是说你今天只是在决定今天晚餐要多吃点还是今天午餐要多吃点，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做出决定，那他就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去 relate to 这样的一个 concept 嘛。但是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其他的一些范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的，包含像是他提到像以前有很多的这些大型企业，他其实受到的这个市场关注度跟受到的这个market share 是非常大的，但是就是因为坚持不懈的这个概念，又或者是说坚持本业的这个期许跟这个信念，而最后导致它被这个时代的潮流跟改变的潮流给湮灭掉。那其实大家很常拿来在商业里面business 里面讨论的一个 example 就是 blockbuster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blockbuster 百事达呢，对于一些可能要我想想看，2000年以前出生的可能还比较有机会了解什么是 blockbuster 嘛。 blockbuster 基本上就是一个那样让你出租电影，让你出租DVD VCD 这些光碟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电影从电影院下来之后呢，那它就会出这样子的光碟嘛。那你如果不想要去购买一个长期的版本，你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去租这样子的影片，然后回家用自己的这个播放器去播放。那当然 blockbuster 曾经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商业模型，它也曾经引领了这个影视的产业非常长的一段期间，但是呢随着这个科技跟网际网络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后来就推出了像是Netflix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网飞这间公司基本上它用了，它一开始也是寄光碟啊，它只是你不用去这个店里面取光碟而已，它会将光碟寄到你的住所这样子。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它其实对于 blockbuster 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百事达那时候没有察觉到 Netflix 的这个改变速度跟 innovate 的速度，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它少了这个时代的包袱，少了公司可能十几二十三十年以来的这种包袱，所以它可以改变的速度非常的快，它可以 pivot 的速度非常快，它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是它的 bottleneck， 什么样的地方是最困难打败它的竞争对手的地方，因此最后它用新的技术就是网络串流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去获取了更大的这个消费市场的支持。那当网飞 Netflix 愿意提出这个收购百事达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他们回绝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坚决他们过去的这个商业模式已经持续了这么久，然后顾客亲自到这个门市去租借这些 DVD， 其实是一个他们过去成功的模式，他们不认为说这个会完全改变市场的生态，所以他们回绝掉了这样的机会。最后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Netflix 因为网际网络，因为 ICT 产业以及整体这个不管是 smartphone 或者是这些新时代的这些科技产品，让它变得更加的成功，但同时间 blockbuster 就越来越落寞，然后逐渐的就是退出了市场。所以对于这些大企业来说，其实他们拥有很多的资源，他们有资金，他们可以了解非常的就是非常清楚现在这个市场的局势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设给自己一个停损点，没有设给自己一个什么时候要放弃的机会，什么时候要转类的一个点，他们就会很容易因为这个企业组织过度的庞大，很难的去转身，很难的去抓紧这个时代的这个转类点，而因为这样的原因变成这些过度的这个成功跟过度的这个组织庞大的大小变成一种包袱，让他们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 rapidly change 这样子。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就像你拥有很多资金很多资源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好处，但同时间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坏处，从另一个角度去束缚你，去绑住你，让你没有办法自由的这个发挥嘛。那他其中提到的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为什么要一直尝试做很多不同的测试，其实就是你在找寻自己的一个，不要说找寻一个价值，但找寻一个可以的切入点。那书里面提到的一个 example 就是说像喜剧演员，他们 在他们正式登场的表演之前呢，他们怎么样去确定他们这一期安排的节目内容、安排的笑话、安排的这些梗是符合观众的期待，他们这没有办法确定嘛，所以唯一能确定的方法就是经过多重的实验跟多重的这个iteration 去确保他们所讲的内容是最符合观众期待的。那对于这些很多喜剧人来说，他们尝试的方法就是在正式表演前，他们会去很多不同的小型表演场合。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很多 open mic 的场合，就是可以自由上台的这种场合呢，去练习一些他们所在发想、所在思考的一些新的笑话，跟一些可能符合时事的新的一些议题，然后去用这样的平台去观察观众、听众对他的这个表演的这个 feedback。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选择哪一些是要放弃掉的，哪一些是观众有给出一些反应的，可以再精进的，那又或者是哪一些是反应很好，一定可以坚持下去，一定可以带到正式演出的内容。所以有没有透过一个这个不同的平台去设定跟筛选出你要怎么样去呈现最好的这个表现，你要怎么去 maximize 你自己赢的机会，跟你要选择你放掉什么东西，这也是息息相关的嘛。那另外一个讲的这个点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就是这个 endowment effect 是一种心理现象啦。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说人们对于自己拥有的物品啊，会赋予比他在市场当中其实更高的价值。他们会认为说当你拥有这样东西的时候，该物品比他们不拥有它的时候拥有更高的这个价值。那像是演唱会的门票啦，或者是像一个演讲的门票，又或者是说一个限量的商品，你可能会认为说它在市场上的行情是大于你本来愿意支付的价格。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效应的时候，你就会被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影响你做决策的想法跟行为，并且是会在这个整个rational 的这个 choice 上面可能会进行一些比较不 rational 的选择。这个也是一个经济学跟行为经济学当中很常研究的这个议题啦。那这就有点像是这个为什么很多的商家会愿意去制造一些稀有的商品，又或者是故意去做饥饿的行销。其实他就算在市场上没有这个缺乏，或者是说他在市场真的有缺乏，这个不是重点，它只要让你认为说你当你持有这样东西的时候，它的价值大于你实际拥有购买它的价值的时候，它就有办法把你吸引进来去购买这样的产品了嘛。所以这本书其实提到的这个万万面向应该说非常的齐全啦。所以他其实了解你要慢慢读懂他，为什么觉得他需要花很多时间，是因为的确他没有用很多跟你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案例，所以你必须要去透过不同的方式才有办法去理解说他要怎么样去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其中另外一个作者或者是说所提到的这个 IKEA 效应呢，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心理学效应。他是说基本上你会因为 你自己去持有，然后并且是你自己打造的这些事物，你的 endowment effect 会更强烈，这个叫做 IKEA effect。 那这就像是说你今天在 IKEA 去买的家具，因为你透过你自己的组装，你有付出了劳力成本，你有付出了这个精力去组装它，你这个东西在你心中的价值就会大于实际上就是你购买就是现成东西的价值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自己做的饭比较好吃啊，又或者是说自己做的这个卡片比较有诚意啊，又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改装的车子特别的帅，因为你有付出一定的心力，你有付出一定的这个机会成本了，所以你在这个思考它的价值的这个抉择上呢，你有可能会做出这个比较不理性的判断，又或者是说受到影响的判断啦。那这个就是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说虽然有时候它真的是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存在，那一定会跟市场上的东西有一定的区别性。假如说你是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你可能是比较有艺术天分，又或者是说你比较有这个原创性的东西，那当然这是另当别论。但假如说市场上其他人可以跟你达成一样的东西的时候，那这个搞不好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效应了吧。所以啊，下次在这个思考自己煮饭有没有比较好吃的时候，可以再一次的来反思说，是不是因为你投注了更多的心力在这件事情当中，所以你认为它对于跟市场其他拥有的这些商品比较起来，它有更好的这个价值。那当然如果是以一个人与人相处上的一个情感上的判断来说，确实你今天帮你在意的人煮一顿饭，这个东西的价值当然是大于市场上的这个任何东西的一个价值，因为它是有情感包含在里面的。但是倘若这个东西是没有你不是在做这种情感价值的交易的时候，或者说组成的组合的时候，你是在跟市场上的其他商品做比较的时候，不代表说你今天投入心意的这个产品确实会比市场上其他东西更好，你有可能会被这个bias 的这个 effect 或者是像刚刚所说的这个 endowment effect 去受到影响。这就有点像是你今天在公司开发一个产品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认为说因为你的这个小组，你们开发这个产品投入非常多的资源，投入做非常多的时间，然后也做出了非常酷的东西，也做出一个可能不错的一个表现的产品，那你的用户也非常的开心。但是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成就就认为说自己的这个产品其实是比市面上更多其他的这些竞品啊，或者是说其他这些产品更有竞争力的。但是实际上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你投入的心思还有你投入的这个时间，影响了自己这个理性的去判断说哪一个产品，自己的产品对上这个 market 上其他产品，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哪一个有的优点是什么，各自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然后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因为在一个实际要竞争的场合下的时候，如果被自己的这个叫做投入的心力所影响你这个理性判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说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正确的，那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可以去就是继续扩展这个产品，又或者是说其实应该要去 adapt 一些 market 上的 solution， 而不是一直去坚持开发这样子的一个专案。我觉得这是一个许多人或者说许多公司许多project 很常会面临的问题啦，就是说你到底是要 adapt the existing solution 还是 build a solution from the bottom up。 那通常其实以成本机会成本来说，通常 adapt a solution make the existing solution better， 这样子都会是更有效率，而不是从头去打造一个全新的东西，这样子反而你可能会从头复测其他人面临的问题，那你要提供的资源或你要放入的资源也是 double 的 resource 嘛。那这个时候就会回到就是这个人们都是害怕失败的嘛，所以因为你要面对的其实自己就是愿意放弃放下，然后去停损去放掉你之前所做的这些一切， 的这个心魔。所以当你觉得说诶，维持现状是一种是一种最好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只是不想要破坏现状，而是你也不想要选择放弃，因为你知道说你今天放弃的时候肯定是会带来一些 consequences， 带来一些后果的嘛。那因为你会人都会害怕去承担这样子放弃的成本，所以进而的去选择说那我们不如就维持现状，我们不如就维持继续开发这个专案，反正它其实也不会有多大的这个损失嘛，顶多就是速度慢一点，然后可能要重蹈覆辙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你今天提出放弃放下的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是会引起大规模的这个反弹，然后你要付出的这个心力跟成本又是更大的一个情况下，你可能就会选择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但在长期的这个观念来说，它可能是会造成反效果的。那至于像是认知失调这样子的问题呢，也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大家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啦。通常是你一个人持有两种或者是更多相互矛盾的信念、价值观或态度，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你自己心理上没有办法那找到一个中间点，没办法找到一个 comfort。那这种不适呢，会促使人们寻找就是减少矛盾的方式，以让他的心理达成这个一个比较 smooth 跟一个比较 peaceful 的一个 mindset 嘛。那就像我刚刚前面所听到的，你怎么样去减少这个叫做什么，减少你心中的不舒服，第一个当然你是改变行为，改变信念，或者是增加了这个新的认知嘛。那假如说像我们他提到的一个 example， 就是以吸烟来说，如果你认为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你的一个信念，但是你又继续吸烟，这是你的行为嘛，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认知失调，所以你自己就很犹豫到底该继续还是该戒烟。那为了节省这种失调，很多人就会选择戒烟去改变他的行为来符合他的信念嘛，又或者是说他会改变自己的信念，就是说服自己说其实吸烟对他的健康的危害没有那么大。那就是引用一些科学认知来证明说诶，其实吸烟其实对身体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啊，就是增加新的认知来去说服自己。那认知失调的这个理论就会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人们在你在矛盾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去处理你心理上的矛盾， either 你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来符合你原始的认知，又或者是你会改变自己的认知去解释自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啦。可是这个认知上的冲突其实会常常让你陷入一些自我的这个辩解啊、否定跟一个这个混乱不堪的这个情况当中啦。所以在我们通常面对这种信念跟行为冲突的时候啊，我们通常直觉的反应会是去改变自己的信念以化解掉冲突，但是会不会其实有时候其实你的信念并没有错，但是要改变的是这个行为的部分，或许有时候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啦。所以到头来说呢，其实就是要寻求一个自己内心跟自己的平衡。当你知道自己内心追求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短中长期目标，我觉得长期目标在这本书当中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当然你短期你有短期的目标，但是你短期的目标会怎么影响到你长期的这个目标，才是他想要表达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要怎么样确保你在不影响自己错误的这个改变情况下，或者是说错误的坚持情况下，才能完成你长期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是在可能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跟一个 question 啦。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提到的这些example 都蛮有趣的。那它其实它不管中文版跟英文版我都有大致翻过，它其实有提供很多不同的章节中的这些 highlight。 那这些章节中的 highlight 如果对于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读者，就是可以比较快速一点去掌握说他想讲的东西啦。那其中一点我觉得就是像他提到的，就是当你今天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你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假如说你今天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城市遇到地铁罢工的时候，的确它会增加你的时间成本，会增加你的这个就是通勤的成本，但是同时间 间，会不会有可能它也是提供你一个不同的机会，第一个尝试不同的通勤方式，又或者是寻找一个新的一个 route 呢？那其实他们发现呢，其实在像很常在罢工之前，很多的通勤者其实是绕远路的，那其实并没有找到他们最短的路线，但是因为罢工的关系，你去花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有这样机会去花一些时间去研究说，你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路线，那有可能这样子的路线会比原始的路线更好，会节省更多的时间跟节省更多的成本。虽然这件事情听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它其实是在这个伦敦罢工，伦敦地铁罢工的时候，曾经有这个剑桥的学者去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跟测试啦。那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说，不要因为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去选择逃避，或者是不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机会。你不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它有可能是一个转捩点。那当你选择坚持原始的这个路线，你可能花更多的时间跟更多的成本，你都没有办法用原本的时间抵达你上班的这个地点。但是当你愿意放弃你原本的路线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有发现新的这个 insight， 你发现新的路线，发现新的方式去让你的每天过得更好，让你可以更好的达成你一个长期的目标嘛，就是可能是在工作表现上更好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本书啦，它提供着很多不同的这个想法跟很多不同的这些案例，虽然它都是比较大型一点的这种案例，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然后没有那么容易的去直接去像 apply 到你的生活当中，但是我觉得就是需要花，像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花时间去思考之后，它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那因为我自己还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其实还没有很仔细的读过。那当我读完之后，如果我有更多的这些 insight 呢，我再留下来，再找机会再跟大家这个分享。那在节目今天的这个最后呢，想要跟大家祝福大家有一个这个美好的这个耶诞 holiday， 一个 happy Christmas， and then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new year， 然后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有一个很好的2024的结尾，然后有迈向一个崭新2025的未来。那我们就期待明年再相见了，谢谢大家，我们之后见，拜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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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